它的重要性实在是涵盖了金虚空一大片。无论哪一个佛国度，无论哪一尊佛菩萨，不管是自己修学是教导别人，都要从这个法门开始。我们今天这才真正明白我们念佛为什么得不到念佛三昧，我们学教为什么不能大开眼界，都是对于这个法门疏忽掉。地藏法门的修学不是每一天念地藏经，念地藏经没有，念得透熟念得会背也没有，要把它做到叫做信受不起啊。读诵是提醒自己，你一边想想我这个里面有哪些没做到，帮助自己检点，帮助自己反省，这样念经就有功德，就有效果了。绝对不是把这个经啊每一天念一遍，念给佛菩萨听啊，我很乖，你看我今天功课都做好了，这是自欺欺人啊！啊，佛菩萨要听这个经吗？佛菩萨不要听啊，经是佛菩萨讲的，他才不要听啊！啊，他希望我们大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听他所教导的，这个佛菩萨就欢喜了，这是真正的供养诸佛菩萨，真正供养三宝。这个经如果不透彻，疑问再生不明。我记得我在早年的时候，大概总有20多年前，将近30年的样子，我在台北法华寺讲地藏经。我记得在那一次讲地藏经，广清老法师还去听过一次，我跟他借了这个法缘。那么当时有一位法融法师啊，不是法融，名字有一个人住在七楼，住小茅棚，这个法师已经不在了，年龄跟我差不多。那么他呢，每一天都来听，听到我讲这个佛法里面讲有求有必应，不是门中有求必应，他很怀疑，他来问我，法师，你讲的有求必应，这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他说我不相信。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求一个电冰箱，求了3年都没求到。我就问他，我说你几个人住？他一个人住，一个人在山上住小木头。我说那你要电冰箱干什么？求要如理如法的求，有求必应，不是如理如法贪图享受这种需求，佛菩萨不会帮助你的。换一句话说， 佛菩萨不会成就你贪嗔痴的，离开贪嗔痴，真正在道义上佛菩萨会帮助。所以经中往往一个字都是一个关键的字。你比如说底下这个经文在41面，我们看幕后这个两行，这是世尊说，若未来世，世尊说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的事，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今天我们都听到地藏菩萨名字，我们听到了和赞叹，我们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这是赞叹；或瞻礼，我们这个见到菩萨的像，我们恭敬顶礼；称名，称名是至持名号；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驴，塑其形象。我想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到，许许多多人做到了。世人当得若凡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这个果报太殊胜了。你们能信吗？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每天念几句南无地藏菩萨，供地藏菩萨形象，天天给他拜三拜，供一点香花水果，就一个次往返套一天，不会堕三恶道，你相不相信？这经上明明说的，我绝对没有妄语。可是你天天照这样做，照度三恶道不误啊！原因在哪里呢？这经文上明明写的，有善男子、善女人呢，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呢？你看，就这一个字，关键就在此地。这个善的标准是什么？这个经是大乘经，大乘经的善，观经上的三福是一句，通通做到了，才是这个标准。啊，善有三等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世间善。假如这个经文说，世间男子女人，那这四句就对了，就是的。世间男子女人，他没有用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这大乘经，那还要加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再加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谏行者，这十一句通通都做到了，才是这个标准。所以那个十一句通通做到了，你想想看，闻是名字，赞叹瞻礼，100次往生套一天，不堕三恶道，我觉得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果报很保守啊，一点勉强都没有啊，我们就相信，就在这一个字啊，就不要认为看到这个字，这个古道太容易修了，我就修一修。孝亲尊师，通通都没有做到，到最后啊，将来人命中是见了阎罗王，你在阎罗王那里告状，说释迦牟尼佛讲的经不灵，我照他这样做，为什么还造成恶道？你去打官司，人家把这一个字指出来，这官司才输掉了。 那么这个几句话很重要，我简单跟诸位做个说明。文明，这是菩萨法，这个文不是耳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佛在经论里常常告诉我，小乘以下修的是三学，戒定慧三学，菩萨修的是三慧，文殊修的三慧，这是大乘经典。大乘菩萨所修的是属于三慧，所以这个文是三慧里面的文慧。用一个字，文思修三慧就圆满了，通通在里面。三慧我们没有，菩萨才有。修了菩萨戒有没有呢？修了菩萨戒照样没有，就是这不是真菩萨，是挂名的菩萨，有名无实，还是没有。这个三会一定要理解清楚，千万不能误会啊！误会那对你修学是造成重大的障碍。我在早年主持佛教会大专讲座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生来告诉我，啊，是辅仁大学的一个学生，他说：“大师，我听经了，听了两年，我不想再听。”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去思维，要去修行。”我一听就明白了。哦，我说这两年你是文会得到，文了之后再去思，是不是？他说对。我说思两年然后再去修，是不是？他说对。我说你今天这一堂课要不要听？他说要听。我说好，我就向大众来解释什么叫文思修。他把文思修搞错了，以为什么呢？听讲经呢，这就是文会，回去再去研究去想象啊，哎，这叫思会，搞错了，大错特错。这样的误会呀，就是曲解了经义。照他这样子想法，这个三两年的听经，你听了些什么？听了一些我在讲台上这个胡说八道。好了，明天不听了，回去再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两年呢，然后再难受下来，这不叫不说不算冤枉死了。还有这回事情呢？三会，那个会是什么呢？会是戒定慧的会。所以三会是戒定慧，那个慧你得到了，你才有三慧。那么换一句话，慧从哪来的？慧从定来，定从哪来？定从戒来。戒，注意啊，戒就是我先前讲六度持戒不漏，这个戒就是如法修行而来的啊。你能够如法修行，你才会得定，定之后啊才开慧， 慧的作用就叫做三慧。闻是什么？闻是接触，耳听音声接触叫闻，眼看思也叫闻，用这一个词来做代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接触叫闻，是这个意思。明了叫思，不能想象，一接触就明了。从明了这个意思来讲呢，叫思慧；从断惑这个意思来讲呢，叫修慧。所以他这个闻思修啊，没有次第，是一次完成的。闻就是思修，思就是闻修，它是一二三三个一，不是把它分成阶段的。戒定慧三学可以分成次第，三会没次第，这个注意一定要搞清楚。我说完了之后再问他，我说你下次还要不要来天津？他说我下次还要来。我说还来就好，一定不可以忘。注意这个佛法一定要从基础上来修持，然后你才知道这本经文，这个文不是我们普通的听文啊，普通听文你又把这个意思出现了，这是菩萨的三慧，一接触等于菩萨本愿功德，法门殊胜不可思议，立刻就明白，立刻就能够接受，就能够依教奉行，这是闻是菩萨名字。第一项，这就是他依教奉行乐执所断。他怎么依教奉行呢？赞叹是演说这个法门啊，像我们讲这部地藏经，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的功德，法门殊胜的修学推荐给大家，介绍给大家，这叫赞叹。瞻礼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礼拜啊，形式上礼拜包括在其中，是内心对于这个法门有至诚恭敬，这是瞻礼啊。称名是对于这个法门念念不忘，心口俱报啊。供养不仅是对佛菩萨，是以这个法门，以这个修学来供养大众啊，这就是以孝心敬心对待一切众生，这是修地藏的功德。大乘戒经里面佛告诉你，一切男子是母父，一切女人是母女，这是菩萨戒经上说的，我们有没有去做到呢？这个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地藏孝敬推广到尽虚空涅槃界，我们以孝顺父母之心来孝顺一切众生，以尊重老师的心啊，尊重佛陀的心来尊重一切众生，这也叫供养啊，这是真实的供养。这个才华课余就是造菩萨的形象，造像的功德是宣扬这个法门，所以佛法绝对不是一个多神教。所以外面有些人呢，对佛教误会的人，认为佛教在宗教里面属于低级的宗教，为什么呢？ 高级的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唯一的真神。泛神教、多神教都是属于低级的宗教啊。看到这佛教里神这么多，低级的宗教，其实他们误会了，佛教里头没有神啊。菩萨的佛通通是表法的，要用现代的话来说，教学的工具啊。供养佛菩萨的香，是让我们常常想起佛菩萨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啊。供养一尊地藏菩萨，我们一见菩萨形象就想起这个经典里面的教训，我有没有依教自己功德利益，在这个地方是用它来提醒我，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这是许许多多人不了解，产生了误会。这个误会使许许多多的众生失去了佛法修学的意义，非常可惜。因此，我们学佛同学有责任正本清源，要从正明的工作制作起。啊，我早年出家的时候，向佛教会建议，啊，希望佛教会能够公布，把佛教做个正明的工作，啊，再加两个字，佛陀教，大家都清楚，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一切众生的教育教师，他不是佛教，是世人都有佛法能改观，这个看法了，态度能转变，对于佛法的弘扬就会不变啊，使他跟宗教脱离，这一点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我们佛门弟子对于这段事情没有深加研究，自己认为呢，佛教是宗教，我是佛教徒，难怪别人误会了，难怪其他宗教不能接受，社会大众不能容纳，这是自己造成的。换一句话说，佛教原本不是宗教，现在变成宗教，这个很不幸啊，这个是错。我们修学绝对不学宗教的佛教，我们要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是来接受教啊，是来接受教师，绝对不是主义的宗教徒。宗教是迷信的，宗教要靠感情，宗教的情操啊。佛法不如此，佛法是破迷开悟，佛法是理性的、理智的，佛法不是感情。情都是迷，迷情。佛教你觉悟，不叫你迷惑。我们一定要把佛教本来的面目认识清楚，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经典是教科书，我们把它看作教科书，跟把它看作神明的经典，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你得的利益就不相同。把它看到神的指示，那就是绝对服从，不准解释。 把它看作教科书，它里面字字句句活活泼泼，里头有无量意义，趣味无穷啊，受用无尽，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我在外国，我在讲经也常常说到佛教教学的宗旨是告诉宇宙人生的真相，教学的目标是教我们离苦得乐。佛的教学没有这法，他的原理原则是永恒不变，这就是刚才讲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永远不变。方法手段随时可以变的、你们在经典上看大家念普门品念的这个观世音菩萨与中国人缘分很深厚，观音菩萨，你说观音菩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菩萨在经上明白告诉我，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菩萨没有一定的相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中国人而得度者，即现中国人而为说法；应以西藏人得度者，即现西藏人而为说法。你们看看，中国人造的佛像像中国人，西藏人却说那个佛像一看就是西藏；日本人的佛像一看日本人；泰国的佛像一看泰国人。那他管没看他管，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相，身相不随缘，其他的更不必说了。这个头脑要灵活，不能死在这个文字之间，那就错了。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那就是刚才讲的应以中国人而得度，佛就完全现中国相，佛的佛菩萨的相造成中国人的样子，佛的道场完全是中国的建筑，我们中国人才能非常欢喜啊去接纳他。假如当年这个佛教从印度传过来，佛菩萨像说的都是印度人，道场都是印度的建筑，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很不愿意进他这个佛堂。你们相信对不对？中国过去的人最尊敬的是国家的元首皇帝，皇帝住的是皇宫，在那是个交通不便，几个人一生能够到京城去瞻仰皇宫呢？那就开了眼界了，那很不容易啊。佛教传了之后呢，佛是帝王师，是皇帝的老师，佛所居住的这个殿堂都改成宫殿式，把皇宫分布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你一看到那个建筑物，这是皇宫宫殿的建筑，自然就进去了，就去拜佛了，接受佛法的熏陶了，这个世俗力量不大。至于佛法，诸位要记住，它永远是现代化， 流于原始的本土化。